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时常与大家同在。多谢潘牧师首先带领我们重温整整三十节的经文。在我们读到圣经里面的叙述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不单止是发生什么事，而且还有作者是怎样将整件事讲出来，经文想我们听到什么东西。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对话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是什么人？这是一个淫妇，一个随便，一个不正经的女人，一个小三。而支持这个想法的一点，就是她出来拿水的时间，第六小时，也就是太阳最猛烈的时候。城里面其他的女性都不会在这个时间出去打水，但是他的偏偏是这个时间出去，他一定是不见得光，他怕其他人见到他就会取笑他，看低他，所以他宁愿避开人群，宁愿身水身汗，在这个没有人的时间才出来。但其实是很多，我们 想清楚一点，但其实是很多理由是可以解释得到这位妇人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出去打水。她今天迟了起身行不行？她一早已经出去打水了，但回到家里劈斜了，倒斜了，要再来打过。突然间有客人要来洗脚了，是不是？不够水冲茶了，煮够大鬼了。你可以再想想其他的理由。中午打水这点解释得到了，但你可能又会问了，喂，她有五个老公，现在呢第六个呢更加不是她的丈夫。这位女士如果不是随便，她不正经，她不是淫乱，她会是什么啊？我们首先处理她头五个丈夫的问题。我们很容易觉得这位妇女好像很容易就抛弃一段婚姻，很快就投怀送抱转到另一个男人那里，而且还不止一次。但有一点我们要确认，我们可以肯定，故事是没有交代到她有五个丈夫的原因。同样是很多情况之下是可以解释得到她的经历。我们首先处理她离婚的问题。注意，在古代犹大和撒玛利亚的社会里面，没有今天我们所谓男女平等的状况，平民女性的地位一般来说都是低，而提出离婚从来只有是男人的权力，在平民百姓当中从来就只有男优女，没有女优男的。个老公点衰都好啦，打佢两拳都好啦，冇得报警噶，女性只有哑忍噶咋。但系咧，相反啦，如果男要休妻就容易得多，甚至乎一啲芝麻绿豆嘅事都可以成为理由。拉比文学有几段就曾经讲过，休妻嘅理由可以包括啲咩？妻子打破一只碟，小心啲啊！今晚煮嘢太咸啦，梅菜扣肉唔使谂噶啦，除非你想离婚嘅啫，系咪？烧窿咗啦，煮嘢系咪啊？仲有啦，或者丈夫遇到一个更好，呢啲都可以成为理由。换言之，要揾休妻嘅理由系太容易，一个妇女系好容易被休，而被休嘅女性系可以再婚噶。 摩西的律法只是不容許祭司去到娶被休過的女性，所以這位婦人被休過是不奇怪的。經文沒有提過她過往的丈夫是怎樣對她，她會不會是家暴的受害者，她離過婚，更加準確來說她是被休了很多次，但是這個並不代表她是一個放蕩的女人，只不過丈夫都嫌棄她，拋棄她。而另一個原因，她有五個丈夫的原因，就是或者她其中一個或者幾個丈夫都去世，她成為無依無靠的寡婦，然後再分。這又帶出另一個可能性，你讀舊約你知道的，你讀摩西的律法，你讀路德的，你知道的，是一位丈夫死了之後，丈夫的兄弟或者親戚會根據摩西律法的利未分去娶他，為死了的兄弟或者親戚生細路。剛剛我們所說過這幾點，這個婦人再婚五次的原因，並不反映到她是一個不道德的女人，反而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是她的辛酸，她無依無靠的經歷，但又不放棄的精神。她過往的丈夫可以待她很差，喐啲就休了她，又或者她已經經歷過一個或者以上的丈夫的葬禮，四個婚禮一個葬禮，她幾個婚禮幾個葬禮不知道。一个没有经济和谋生技能的女人，如果不是跟死者的兄弟或者其他人再婚的话，她可以说是没有其他出路。第一世纪约翰福音的听众，还有当代其他人听到她头五段婚姻的时候，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会这个女人是放荡，而是她得不到丈夫的宠爱，她一定是不懂顾家，又或者粗一点说句，她是黑死老公的汤猪炖。好了，现在我们要处理她第六个男人的问题。那个人不是她丈夫，但是她现在跟那个人同住，那这个不是婚姻以外的同居是什么？加拿大叫什么？ Common law 是吗？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我们对于这第六个男人的资料并不会比头五个多很多，他们有没有不正当的关系都是一个问题。会不会这位女士是从另一条村过来代嫁这第六个男人？会不会这个男人是没有能力娶她，但愿意向她伸出援手？当然这些我们都很难去证实，但同样我们也都很难证实出他们不正当的关系。而从故事的其他部分，反而我们见得到他应该不是一个不见得光的人。想想在故事后半部，他赶回去城里面叫其他人一起赶去见耶稣。如果他是一个不正经，大家都不会相信的淫妇，试问会不会整条村的人都会跟他一起出来？有没有听过狼来了的故事？你这么正直，喂，试试叫村人来给我看看好吗？你带个找回教会都很难，是吗？还有呢，他对耶稣的反应是更加反映出他不是淫妇这一点。当耶稣揭露了他的过去之后，他的反应并不是有罪疚感，找藉口或者蒙羞，想找个窿捐埋去，而是惊讶。他惊讶耶稣知道这些，他跟耶稣说，先生，我看得出你是一个先知。一个蒙羞的淫妇是不会有这样的反应。耶稣知道，都知道这一点， 没有怪责到他，反而妇人可能感受到耶稣对他的经历的同情。他的辛酸，他的历程大概只有神才知道，而耶稣这个神人就正如这位妇人所说，是从神而来的先知。好了，这个妇人就算跟第六个男人真的关系真的不恰当都好了，约翰福音第四章从头到尾带领听众去仰望去期待的是这个妇人所遇到的另一个男性。这个男性相比起其他六个男人，是会在他生命里面发亮发光，是会彻底改变和反转他的生命。这一点我们稍后会再详尽去探讨。在他的对答和经历当中，我们见得到这个妇人对生活的态度是非常之务实的。他默默去接受解决他的问题，继续默默去到专注每一日现实生活上的需要。我们看看他怎样回应耶稣有关活水的说话。他挖苦着耶稣，你连一个水桶都没有，井又这么深，你怎可以拿到水啊？喂，他没有说谎，他很坦白，这个真实情况来的，是不是？喂，耶稣真的没有个桶拿水，是吗？真的这位妇人用他的水桶拿水给耶稣。至于耶稣所真正要讲的神学化了的活水，这个妇人在这一刻根本没有可能理解得到，这么醒啦，我们也不可以怪他。对第一世纪在巴勒斯坦的犹大人、撒玛利人来讲，活水是什么？不是双氧水。活水是什么？活水只不过是新鲜会流动的水，就好像泉水、海水、河水一样。他的理解只是停留于字面的意思的层面当中。这个水是他家每日生活的需要，打水是他每一日需要做的家务和经历。而在他的说话当中，他不单止是挖苦着耶稣，喂，你没有水桶怎么打水啊？还有没有留意到啊？他特别指出什么？他特别指出，喂，这个是祖宗雅各留给我们的水源，你不通比雅各还大，可以比我们更好更多的水源吗？不要讲笑了， Are you kidding？你知不知道自己说什么？问题来了，这个妇人为什么突然间提到雅各？他为什么突然间会将雅各和耶稣做一个比较？读经的时候有没有问问题？他的反问是有典故的，在希伯来文圣经创世纪当中跟雅各和井有关的经文就只有哪章？29章，是不是？雅各将石头移开给拉结的羊喝水。但是呢，在亚兰文旧约特工的28章，它是有雅各将一块石头从井移开之后，水一直是涌流出来20年都没有停止过。这个是当代犹大和撒玛利亚人的传统。到现在这一刻，撒玛利亚人和这个妇人仍然在这个未干还有水的井打水。看到现在撒玛利亚妇人她反问和挖苦耶稣什么？你没有也都不需要水桶，她说可以给我水。喂，你知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不要跟我说你是比留给我们这口还可以有水的井的雅各更加大更加厉害。 不過在這番挖苦說話當中，很諷刺，這位婦人卻是說出了她所不知道的真理出來。耶穌真是大過、超過雅各。在十三、十四節，耶穌回應她，凡喝這水的，即是雅各井的水，還要再喝。你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在他裡面成為永流的泉源，直湧到永生。耶穌所給的，是超過雅各井從前到現在仍然是有供應的活水。在時間上面，耶穌的水是超過雅各，不單止二十年，不單止從雅各到現在這一刻，而且是怎樣？永永遠遠。更加重要，耶穌的水是會帶來生命的，這個並不單止是字面上的喝的水那麼簡單，而是比喻到什麼？信和接受耶穌的就會得到永遠的生命。听完之后，妇人十五节怎么回应？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使我不渴，也不用来这里打水。读到这句的时候，我们经常以为，他真的渴望耶稣所给，不会干，会带来永生的水。太好了，你给我吧，好吗？情况不是这样，他仍然是继续挖苦着耶稣啊。好啊，你咪即管俾我呢个水咯，等我以后唔使嚟呢度咁辛苦，每日咁嚟呢度咁辛苦，有啲喘系咪？佢肯定系唔明白耶稣嘅说话背后嘅意义，仍然系以佢务实应付每日生活嘅态度嚟到睇嘢。呢点耶稣都知道，而且冇怪佢，反而用咗另一个方式嚟到引导佢。有没有注意到啊？在妇人的回答之后，十六节，耶稣突然间转去了一个跟井和水是没有关系的话题。为什么耶稣突然间会讲起那些老公们啊？是不是离题啊？写论文的时候不可以这样，学生是不是要答对题目的嘛 ,stick to the topic 的嘛。不是，耶稣不是离题。耶稣是引导妇人，是从另一个角度去领略到耶稣是永生之主这个结论。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外人，一个陌生人，不可能知道的事，来到让妇人见得到耶稣不是一个胡言乱语的犹大人，而是有超乎常人的能力。妇人今次真的开眼，他知道耶稣并不是顺口开河乱噏，而是每一句都是深不可测，是应该去留意。在这一刻，他终于认真起来，所以他认真去问耶稣一个问题，渴望能够跟这位先知有更加深入的交流。他说，我们的祖先在这个山上面敬拜神，而你们却说敬拜的地方必须是在耶路撒冷。这位妇人想知道什么？他想知道究竟哪一个地方才是对的。而耶稣所给的答案是打破了妇人的问题的地区性的限制和不足。去敬拜这位是灵的神，并不是在实体的地点那里进行，而是在灵同埋真理当中。仲有呢，耶稣讲到用灵同埋真理去敬拜几时啊？廿三节，然而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咩意思啊？系而家，而唔系遥遥无期嘅将来啊！耶稣正要说明，耶稣已经系。正是人可以透过去敬拜靠近神的圣殿。这个是承接了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是新圣殿的主题。 在第二章耶稣洁净圣殿之后，他声称三日内会将他重建的时候，他所知的是自己的身体。到了第四章，耶稣作为新的圣殿敬拜神的地方所在，是远远超过撒玛利亚的基利心山和犹大耶路撒冷这两个以民族为中心但是将其他人排除于外的地点。耶稣的回答虽然是关于敬拜和圣殿，但是他却是没有离开过从这位女士的背景出发所带出婚姻的问题。耶稣的说话是牵涉到神和以色列这样婚姻一样，好像婚姻这样的关系的恢复，还有撒玛利亚和犹大两者的合一。醒了，是不是？你记得了，婚姻和以色列跟神的关系是有浓厚的典故的，是不是？某些先知的宣告，好像哪本啊？何西亚书，是不是？就是将耶和华跟以色列立约的关系比喻做婚姻。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当妇人从自己的婚姻历史转到敬拜的地方的问题的时候，反映了她是知道以色列某些先知的传统的。当他醒觉到耶稣是先知的时候，他就从他自己的婚姻转到神和以色列婚姻这样的关系的问题。究竟哪一座山先知是真真正正被神所拣选作为以色列可以去靠近神的地方？讲到婚姻呢，第四章并不是约翰福音里面唯一一章牵涉到婚姻这个题目的经文。从第四章之前呢，耶稣是已经被描述作担当新郎的角色的了。我们看看第一章，施洗约翰被誉为什么？他来是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跟婚姻没什么关系，没问题。好，再看下去，这个第一章讲到这个关系，在第三章就以另一种形式来到表达出来。三章二十九节，施洗约翰解释他作为耶稣的见证人的身份的时候，就说娶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好友站在那里听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欢喜快乐。在这个比喻的解释当中，耶稣就是新郎，而施洗约翰就是新郎的朋友。还有不只是这样的，第二章大家都很熟悉了，加勒的婚宴，是吧？当酒饮完了，是吧？耶稣就将水变酒。虽然耶稣只不过是个宾客，但是这里却是担当了新郎应该为客人预备酒的责任和角色。第二、第三章过后，现在到第四章这里，耶稣是仍然担当着扮演着新郎的角色的。这一点在十六节有关敬拜的对话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第四章的情节是以耶稣和妇人在井旁相遇所开始的。如果你是约翰福音第一世纪的听众，又对旧约的传统有所认识的话，你应该会醒。你会醒觉到一男一女在井旁相遇的情节，喂，有点熟悉，是不是？哪里见到啊？没错，在旧约头两本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就已经有几个这样的情节了，是不是？而且最后都牵涉到婚姻的，是吗？创世纪二十四章，亚伯拉罕的仆人在井旁遇见利百加，然后呢情节就发展到他替以撒向利百加的哥哥拉班提亲，对吗？ 29章啦，創世記29章啦，雅各喺井旁遇見拉結啦，然後就發展到點啊？雅各向拉結嘅爸爸拉班提親。繼續啦，出埃及記第二章，出走嘅摩西嚟到米甸嘅一口井，遇見未來老婆西波拉，然後咧摩西就同西波拉結婚，啱嗎？嗱，呢啲都係一男一女喺井旁相遇，然後發展到婚姻嘅情節，係嗎？嗱，呢類重複嘅情節喺文學上就叫做典範場景，英文叫做 type C。翻到約翰福音第四章，如果你係約翰喺第一世紀嘅聽眾，當你聽到耶穌同撒瑪利亞婦人喺井旁相遇嘅情節嘅時候，bingo！你就會不其然諗到，哇！舊約呢啲典故，而且咧故事發生嘅地點仲喺雅各嘅井喎，哇！咁啊更加容易聯想得到雅各喺井旁嘅故事。嗱咁樣樣情節會唔會發展到耶穌同呢個婦人提親啊？冇講笑啦，係咪啊？你殺咗我咁講，我係嘅係嘛？當然唔係啦。你聽落去個情節之後，你知道唔係咁樣樣。但是呢，就好像《約翰福音》多段經文，帶有暗底裡深一層隱晦不明顯不直接的意思這樣。第四章舊約典範場景的延續，卻是帶出了一個象徵性、比喻性的意思。耶穌是撒瑪利亞婦人六個不圓滿的婚姻之後第七位，这个完美数字，他所应该真真正正去期待的人。约翰福音第四章所延续的典范场景，再加上耶稣作为新圣殿这一点，所带出的是三点象征式的意义。首先，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分别代表神和神的选民，两者从旧约开始婚姻咁样样嘅契约关系，而家得以恢复啦。第二，耶稣呢个犹大男性同埋呢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个象征性通往婚姻嘅情节，亦都代表住长久分裂嘅犹大同埋以色列两者再次合一。而且两者不会再以各自的山、各自的圣殿，而是耶稣这个合一的标志，来到作为敬拜神的媒介。第三，耶稣对这个妇人的影响将会远远超过、正面过他从前所遇过的男人。耶稣这位他应该期待的人，是会反转他的生命。这个妇人越来越知道耶稣这个人一点都不简单。从开始他称呼这位老人甲做先生，然后是先知，到了耶稣解开他对敬拜地方的迷思，还有犹大和以色列的合一之后，妇人继续带动的对话是将情节推到高峰点的。他说什么？我知道那称为基督的尼赛亚要来，他来了要把一切都告诉我。当他讲尼赛亚的时候，他的焦点是放在未来，就好像当代的撒玛利亚人一样，他们期待一位好像摩西这样的尼赛亚的出现。而耶稣对他的回应就戏剧性地改变了他在时间上和尼赛亚身份上的错觉。新译本翻译不出原文震撼性的效果。新译本怎么读？首先看看，耶稣说，我这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原文字眼唔係個字眼嘅次序唔係咁噶，原文點啊？我是，聽清楚，我是 ，I am， 希利文係 good image。那位正跟你説話的耶穌呢一句，唔單止係話俾佢聽，唔需要繼續 等待遥遥无期的尼赛亚到来。现在你期待的尼赛亚正是站在这里跟你说话。不单止是这样，耶稣用的什么？我是 I am， 有什么特别啊？你问我们不一定听得出什么，但是如果你是第一世纪的听众，你听到这里你就知道醒了，这个正是旧约希列文七十士译本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和摩西介绍自己的时候的用语。耶稣不单止向他透露出他是哪个，而且整个过程就好像神对摩西介绍自己的时候那样。今次不得了了，那个令这个妇人震撼的程度，我们哪里见到他？可以令他看他连忙掉低个水桶跑回城里面的动作看得出来。在这一刻，本来在烈日之下他要来拿的水已经不重要，因为他已经看到拿到从耶稣而来的活水，还有他看到耶稣其他的东西。耶稣正是众人所期待那位会复兴以色列和神的关系，还有可以透过他去真真正正去敬拜神的尼赛亚。回到镇上面，他看到成村人来，他不敢相信自己所遇见，他震惊到不知所措，他问难道这人是基督吗？他希望得到确认。到这里大家对这个妇人的看法应该改观了，对吗？从之前我们注意到的是她低微的出身，她的背景，现在呢她对耶稣的好奇心和主动的回应是带动着整个对话的。我们社会的做法是看重人很表面的东西，包括了样貌、财富、成就、社会的地位，甚至乎教会里面的地位。你有没有读过神学啊？你揸咩车等等。我们以这些先入为主去断定一个人是好是坏。在座弟兄姊妹都应该看过一套韩国电影叫做什么？寄生上流 Parasite， 是吗？我长的，是吗？电影开始无奈的音乐就是一个贫穷的家庭的成员的对话。除了他们羡慕有钱上等人之外，还有看他们一切都是美好的。那位有钱的太太是善良。接下来是他很经典的对白。有钱所以善良。有钱的话我都会很善良。仿佛外在世俗所看重的东西是断定了一个人是善是恶。撒玛利亚妇人一开始被人的印象是不好，而她的出身和第三章犹大最有名一位的教师尼哥底母是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尼哥底母这一章我之前讲过了，网上还有，回网站看看。两个人站在一起，站在一起，一个是撒玛利亚妇人，一个是 Professor Nick。大家一定喜欢甚至讨好去奉承你的底母。但是呢，约翰福音第三到第四章却是将他们对耶稣的回应成了一前一后的对比。本来优秀的尼哥底母怕其他人看到他而偷偷摸摸走去见耶稣，之后还不明白耶稣暗什么。相反，出身寒微连名是什么都未被提到的撒玛利亚妇人，从某一个阶段开始就对耶稣充满好奇和不断去探索。他见得到在第三章尼哥底母所看不见耶稣这一道光。主耶稣看我们的时候并不是以我们熟悉的条件和角度去看，他所看重他所重视的是我们在他里面得不得到释放，得着生命，就正如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情节未完， 耶稣教训带食物回来的门徒去收割庄稼，但是呢，这个角色其实是已经被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抢了过来，他将基督介绍了给整村人认识，而且他们都信了，承认耶稣是世人的救主。门徒为耶稣带来食物，但是耶稣真真正正需要的食物，就正如他所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并且完成他的工作。这个收割的过程，撒玛利亚妇人做了，耶稣给他活水，他却为耶稣带来了成村的人。这个正是耶稣所想要真真正正的食物，而这位女士所做的正是真真正正门徒的表现。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不单止在主里面得到释放，看到捉到主这道光，而且在主里面得力，卑微的他成为了整村人的属灵引导，带了全部人来见主，而他所做的也都是主所重视。他不是故意带领整村人信主的，他这么短暂就为耶稣带来真真正正的食物，这个的结果是他预料不到，但是有这样正面的后果的一个重要源头起点，就是他对主的好奇探索，还有他发自内心从心底出发单纯对主的主动，急不及待和激烈忘我的回应。在在座当中很多弟兄姊妹已经信主很多年，我们都知道一个危机，就是我们会可能觉得自己是熟灵或者成熟，但在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对很多事包括对神其实已经变得冷淡，又或者是不冷不热。求主提醒我们，并且再次给我们一颗在主面前单纯的心，求主再次燃起我们对祂的火热，带领我们成为合乎神心意真真正正为主所用的门徒。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带领着我们去认识你，在你里面得蒙救赎。在我们看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想所专注的不一定是合乎你的心意，求主你提醒我们你所重视所看重的是什么东西，求你保守我们在你走到你面前的时候是坦荡荡单纯主动和时常热切的去寻求你，去寻求和遵从你的旨意。耶稣基督，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得胜名求，阿们。
多谢李博士，在当中让我们看这个很熟悉的妇人撒玛利亚妇人，是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她，以致我们可以反省，真的我们是不是在一个框框里面看很多的东西，还有我们是要想起就说主耶稣爱我们，我们对她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好像哥尼流，亦或好像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呢？求主将祂的眼光放在我们心里面，以致我们可以认真地看我们自己是怎样。请大家一起起立唱这首歌《主请你怜悯》。愿我的